哇，今天晚上确实我跟感觉到，哇，主真的是，就是今天晚上很丰富哦，很丰富哈、哦，当然，今天实话实说哈、哦，今天的祷告跟敬拜呢，会是比较丰富，因为就是说，东南西北都有哈、哦。包罗万象啊，包罗万象，所以呢，敬拜跟祷告的面向也很广啊，很广啊。从课程的祷告、平台的祷告、学习的祷告哦，然后呢，包括敬拜的面向也很广哈，有森林的，有敬拜的，有，反正很包罗万象啦，包罗万象了哦，但是感谢主啦，不管怎么包罗万象都好，而是到了最后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哇哦哇，你就发觉那个恩高就流露哈、哦，那个的嗯。那个的、那个的、那个的，好像忽然间，好像天窗的一道缝打开了，哇，就包罗万象的，这个，我就感觉很强的这个敬拜的流就来到我们当中，我就感觉到，哇，好像有很多新歌啦。灵歌啦，不同的歌啦，就透过我们口不断唱出来，不断唱出来啊、哦！这晚上有没有弟兄姐妹？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唱过灵歌的，你开始唱灵歌了，或者是你唱的灵歌从来没有唱过这种灵歌的，我忽然间有了这种灵歌，或者是忽然间从来没有这么唱过的，忽然间唱了新的一个没自己没有唱过的一些歌曲，一些等等等等啊、哦！我相信，当然。有哈，当然有哈，因为今天晚上我一感觉到，这方面主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的恩典哦，还有吗哈？我觉得应该蛮多的哈，应该蛮多的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流，忽然间就流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会开始，只要你大胆的唱，你一直的唱，你不断的唱，你发觉那个的流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自己没有唱过的一些歌曲等等等等哈。其实今天晚上可以去得更加深的哈，但是因为我就是想，就是说，就是说，那这样讲哈，如果说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的恩高很强，如果它的强度超过50%，我们把它拉得更深，那是 OK 的。如果他的敬拜的流，他没有累积到50%的强度，那我们就不要去深了，我们就去广。一直维持在那个50就够了啊，那个50不断旋转旋转，所以这时候呢，弟兄姐妹大家都能进去，都能，就是说，我就不去深了，就去浓了啊，明白吗？哈，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感谢主哈，今天是加利利，不是不是不是，迦南地小队带领我们的敬拜跟祷告啊，感谢主哈，就是说今天比较包罗万象，比较广哈，比较广哈，但是到最后一首歌确实能将我们连在一起啊，我觉得是好的哈，没关系，我觉得默契呢，默契呢是要慢慢培养啊，是是是，他们带得很不错。错，只是比较包罗万象啊，比较广啊，比较广啊。但是就是说，我们改次可以更加集中哈，更加集中，在比较同一个方向哈，同一个方向。所以就是，但是无论如何啦，就是说，大家已经摸到那个流，大家已经会在那个流，这才是重点哦，这才是重要哦。我可以看到有整个敬拜团会打鼓的，会弹琴的，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弹贝斯的，而且灯光音乐全部都有的。到最后，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到流，所以我觉得能进到流哈，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了哈。好，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以就是以感谢的心、感恩的心，今天晚上的敬拜啊，我们来鼓励他们，来跟他们说，今天晚上的敬拜，我真的得着了，我真的有得着，我真的。 真的有突破，我真的领受到了，我真的是被开启新的灵格了，新的方言了，我真的是被开启新的一个领域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唱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方言过。哇哦，感谢主啊，哇哦！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迦南小队继续加油，已经很棒了。可以更棒，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所以谢谢谢谢雅宁，谢谢创新，谢谢切木啊，谢谢你们这个小队带领我们一场的包罗万象哦，很丰富、很丰满的一场的敬拜。好，感谢主啊，谢谢谢谢谢谢啊，感谢主哈、啊！这几天呢都在外面哈、啊，这几天我都在外面哈、啊，因为就是我们有牧者的这个一个伙伴团契啊。牧者守望的伙伴的团契，所以呢，我这几天就是在外地啊，在外地啊，这几天就在跟好些的牧者有，就是说有一起去到我们本国的一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是叫石灶园。石灶园呢，当年的时候，特别是他们本地呢需要外籍劳工，就是他们就将中国人把他带到这里。然后他们呢，其实在东马的时候，他们就听到说，哇，这个福建人很能吃苦耐劳哈，那过后又听到说特别福州人的很能吃苦耐劳哈，那他们就把福州人呢，那特别又听到说福州的基督徒很能刻苦耐劳哈，那他们就把这些福州人把他们带过来马来西亚，就住到石灶岩这个地方哈，那他们就开荒，一开始来就说363人开始开荒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石灶岩哦，它有点像是我们马来西亚啊，当然不只是石灶岩，还有另外一个是叫梅里哈，是我们不是梅里，是乌哈，他们是很多福州人住在那边，那个地方就变成了福州人的一个天地，那边呢也我觉得也可以被称为叫马来西亚的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跟东耶路撒冷。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城市，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这当然是夸张，但是它是一个形容。或者在马来西亚是三步一小，穆斯林祷告寺，五步一大清真寺啊。所以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哇，我感谢主哦，我们有几位的弟兄姐妹是他的家乡是在石灶岩的哈、哦，哎，欢迎你，欢迎你，石灶岩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啊、哦，但是很可惜的我吃不了哈、哦，为什么吃不了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健康餐哦，健康餐，所以真的有机会大家应该去石灶岩一趟哈、哦，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很特别啦。当然，如果你问我，我一定会鼓励跟大家讲，一定要上马来西亚的神山，基督徒的神山哈。那么呢，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哈。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方去比较难的话，其实可以去石灶岩去感受一下当时他们怎么的离乡背景，怎么来到马来西亚，怎么在那边建立基督家园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就成为基督的小镇、基督的小村。那里的很多乡村、很多小村呢、新村啊、乡村之类，或者城市，很多的福州人都住在那边哈。所以感谢，是的，红酒面线，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这是很棒啊！所以我们去那边跟他们不同的教会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联系等等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事哈！感谢主哈！但是这段时间这几天也在就是说其实我真的觉得哈，其实自从开始了滴滴云端哈，那么呢，开始了滴滴云端，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策划能力、计划能力， 安排能力各方面都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原本很多东西都不是我做的，但是当我一看到没人做，我就开始做，开始做，开始做，开始做，开始做，做，做到最后，全部都好像是我的工这样。哎呀，所以我觉得，哎，真的是，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好像比如说哈，现在如果说我要买一个东西哈，我就会开始去考察它。我可能用 ChatGPT 考察它，可能我用 Grok 考察它，我用 DeepSeek 考察它，我用三四个不同的软件考察它。考察完过后，我再拿来自我分析，分析了过后，我再考察，考察再考察，到最后我买的东西，买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得做很多研究。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懂是好还是坏，但是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蛮累的哦，所以这次的行程就就看到有很多的牧者等等啊，所以这几天跟很多的牧者接触接洽等等，其实真的真的看看这些牧者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真的他们生命各方面有很多的挑战，他们的牧养各方面也真不容易，所以你看到很多都是蛮伤感，然后而且也是蛮敏感，也是蛮受伤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你。不小心，你会发觉到，哇哇，中了一单，中了一单哦。所以其实我在想呢，其实在这些平台讲个道，极开心哦，跟我们熟悉的这么多位的属灵伙伴，我们的这些的伙伴们哦，极开心，去那边服侍。一些牧者其实有些蛮受伤的，所以呢，哇，所以有很多摆脸色给你看，甩脾气给你看，甩情绪给你看，然后的很多的埋怨呐、那什么东西不满足就埋怨，就埋怨了，就很多，哎，你先安排的，哎，你先安排。哇，所以我觉得我怎么忽然就我变阿四了吗？啊，其实哎，其实那几天想想也觉得是有点生气的啊、哦，真的有点生气，觉得说，哎呦，就是有好些他们都不是主任牧师，他们只不过是没有牧会的牧师或者跑来跑去的牧师啊，客气叫你一个牧师，其实你什么啥都不是啊，结果哇，结果服侍他们的过后我们变阿四这样，哎呀，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当时的圣方斋哈，圣方斋呢，当时候他到世界各地哪个地方，他就是建立什么呢？建学校，建基督教的学校，建基督教的医院，到世界各地，哇哦，高高在上。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呢，他跟那些农夫洗脚，农夫还骂他，这么这样笨的，洗得我脚这样痛。还有这么洗的，这样轻的哈，要大力一点点。结果圣方斋就讲说：“哎呀，我到外面很风光啊，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我就是跟农民洗脚。”所以让我很深的体会啊，让我很深的体会。我觉得说，哎呀，其实你会发觉，其实确实很多的牧者，其实在教会做老大久了哈，所以他就会就好像去到营会，就好像是好像很老板呢，就叫你哎，你干这个，你干那个。当然，我不是讲全部，有些很棒的也有，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是真的是，好像当我们阿四来叫啊，说哎，为什么那是那个教会这样讲，你没有安排的，为什么这样啊？啊，为什么等你们这样久啊？那边呢，哇，也很多这样的埋怨的声音。然后呢，自己睡不醒，我们大家都明白，他睡不醒，睡不醒了，迟到了，电梯坏了，我们都讲在大厅等，自己迟到了，迟到我们也没讲他，睡不醒也没讲他，他自己迟到了过后，电梯坏了，他就下来，一来就说啊喂啊啊啊，我在上面等哦，你们都没有讲的哦，电梯坏。啊，我们讲说哦，在群里有发了，老早就发。啊，电梯坏，难道我修电梯的呗？我得赶跑去电梯说主啊，奉主的名字，电梯马上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啊，牧者真的，哎呦，真的，我自己要提醒自己啊，牧者服侍久了过后就变老板了哈，所以我要问问我的五师副长，我的师副长们呐、啊，五师副长、师副长们，我会这样对你们吗？如果我这样对你们，你记得骂我一下。哎呀，我真的觉得啊，真的有时候自己就是在教会牧养久了，自己在教会 牧师就老大嘛，老大的话就是会好像发号命令啊，然后就会说好像很多那种我们讲很会批评论断的声音啊，所以吴师傅长啊，师傅长啊，真的哦，跟大家讲啊，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好像叫你们是阿四啊，或者是不客气的跟你们讲啊之类啊等等然后啊，真的真的要提醒我，要提醒我，真的不想一天呢，我真的变成是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人，反而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一天哦，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提醒自己啊，真的，哎呀，其实真的。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啊，没有啦，没有啦，我是真的啦。有时我觉得可能做起事来的时候啊，就是不小心啊，还是什么之类，所以我就是啊，你们都要提醒我啦，吴师傅长啊，师傅长啊，同工们啊，谢谢大家，希望包容我们，包容哈，包容我啊，所以感谢主哈。啊，感谢主哈，所以所以希望就是这条路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不要什么的，不要到了一天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真好笑的，就是说可能我很讨厌这样的人，但是到一天我们自己变成这样的，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东西。所以哎呀，所以当你去服侍这些其实老实讲，其实我的工只是在前期做完就不管我事了的。那些后期行程中的东西都不管我的事的，因为我只做所有的安排解决了，那我把全部安排交给其他人。但是当场的时候，你看到没做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去做。我们就讲到说，没人做就去补位，结果越补去补位过后，原本做的人他就不做了，他就没做了。那没做我就开始做，做了过后，你就发觉哇，很多人甩脾气啊，甩什么，就是往我甩了，变成那其实老实讲，我也可以摊着手说，不管我的事。但是，哎呀，又何妨，又何必呢？这个服侍就是为了让牧者们可以有很好的环境，所以呀，所以我觉得，哎呀，确实啦，确实啦，确实啦，哎呀，我觉得要提醒自己的，真的啊，一天如果变成这样，你们记得来骂我啊，真的啊，不要客气骂我啊，你骂我说，你讲人家，你现在也是这样你就骂我一下，我就清醒了，我就清醒了。真的啊，真的啊，这条路真的，我们要有更多彼此的提醒啊，彼此的提醒跟包容。好，感谢主。那其实呢，我们启示录原本我们其实是原本是想要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教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进启示录课的哈，我们就教了启示录为什么蒙福，为什么叫马加略启示录。但是教这启示录过后哈，我发觉到我们没有很多根基。所以我过后就发觉我们要补上很多的根基，所以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过后我们就转一转，我们就让大家先明白，意象是什么？过后呢，我们就教导大家，不同的颜色属灵含义是什么？过后呢，我们再教不同的数字属灵含义是什么？我们再教属不同的动物属灵含义是什么？我们再教不同的植物属灵的含义是什么？不同的地理位置属灵含义是什么？过后呢，再教不同的圣经的山属灵含义是什么？过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名字属灵含义是什么。然后呢，过后发觉到，哎呀，启示录又有很多自然界，那我们就分享了自然界的属灵含义。结果呢，原本想分享一课的，过后发觉太丰富了，就变成上，变成中，现在变成下。所以我希望呢，这堂课过后。我们还有最后一堂是人物，因为人物是很重要。比如说你在意象里面、异梦里面，你梦到一个女人，她代表什么？你梦到一个房子，它代表什么？你梦到一个车子，它代表什么？我们还有最后一课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物质界的东西，因为这也很重要。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了这根基，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进启示录的，因为启示录里面讲的都是意象， 所以原本我是第一课蒙福启示录过后，就开始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启示录与天上的意象，启示录与七间教会，启示录与七号，启示录与七个征兆，启示录与假先知敌基督的灵，启示录与晶片，启示录与 Meta，启示录与欧盟，启示录大巴比伦的倒塌啊，包括千禧年。等等等等，新天天地等等，但是过后我发觉不行啊，没有这个根基。我们读启示录不，启示录基本上都是意象啊，应该大家不会反对哦，基本上都是意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再上这课，再多下一课，应该我们对启示录基本上有一个很好的把握跟掌握了啦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会继续自然界，我们这些自然界的属灵含义、方位的属灵含义、时间跟季节的属灵含义，跟大自然元素的属灵含义。所以我们这些都已经教了，我们就很快的，我们就跳去我们之前教到，我们教到，对，我们教到启示录与现在来到大自然的元素，属于是矿石的部分，特别金这方面的部分哈，其实话说回头哈，其实我也发觉到，其实在我的服侍生涯里面，侍奉生涯里面哦，我觉得我对弟兄姐妹的包容很大。啊，我对同工的包容也可以是大啊，但是我发觉我对牧者的包容确实没有这样大啊，所以好像比如说我被同工骂，或者我被同工甩脾气，我被同工就是不不不。不不客气的说话啊，或者是甩脾气啦，甩性格啦，甩什么？基本上我基本上是没有反应的啊，必须要没有反应的。所以我也被同工可以站着这样骂我的1个多2个小时，我觉得我是想起很气啊，但是过后你又气不起来。但是我对牧者的包容就真的是蛮低的哈，我觉得这也是我自身的问题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往这方面为我祷告了哈，所以我真的是哎被他们这样又就是我就感觉哎，你明明是睡不醒吗？看你样子就睡不醒，整个样子就刚睡醒的冲下来的吗？看都懂吗？然后下到下面你就你还会怼我们这样，那所以那包括很多很多啦，那所以我当时就会感觉，哎，好像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偏话的啊，对吧？啊，我们也没有骂你啊，没有什么啊，也没有什么啊，反正下来拿钥匙就是一个一个排队，反正也是要时间，然后所以我对这种就很在意，知道吗？我觉得哎讲偏话嘞，这个比如说有些就会假假的这样，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哎怎么可以这样假假的？就说我觉得很多。就诡诈的东西发生在弟兄的姐妹的身上，我可以接纳包容，但是对牧者我就比较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身的问题啦。所以大家也为这方面为我祷告了。我希望真的我可以同样的包容，不管你是谁，我都可以包容。所以如果你说回头的话，如果我对牧者会有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话相等于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嘛，不是吗？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自身的问题啦，也不是什么，但是只是我觉得每件事情我们就去找，哎，为什么我会最生气归生气，因为你给人家甩脾气啦，你给人家用骗话骗你啦。你给人家用很多，我们会生气，那是正常的，对吧？啊，但是哦，生气归生气哈，啊，但是呢，到最后你要在自己身上找，哎，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我会感觉这样不舒服？为什么我会不爽啊？那我就想，哎，我再问下，我再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又不会不爽啊，我在这，我跟你讲。有，就是个这有，这你陪着弟兄姐妹长大的时候，我那弟兄姐妹发起神经的时候，我哎呦，真的是你都怕，跟你讲地都会震的，跟你讲，哇，有时候我看到以前的有同工发神经的时候，哇，好像哇开始要拿头撞墙，他不是拿头撞墙，他是拿头撞我，那我就觉得说。 感觉那时候你会可能你会气一下啊，那但是呢，过后你想想又觉得说，哎，也蛮可爱，他头撞我不都会痛吗？所以 OK 的哦，但是对牧者我就不能，哎，我觉得在自己也真的是，要找出问题啦，找出问题啦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啦，有时候问题发生哦，就在自己身上去找问题，你总能找到问题的，就是说，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可能说不定就是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牧者要求很高，然后过后我就觉得是应该是如此。但是当然，如果你认识我，你也知道我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所以我特别如果遇到牧者牧，其实很多牧者基本上很多哦，他们如果在牧养时间久了，就会不小心变成一种善意的谎言或者一种不对称的谎言。怎么说呢？就打个比方哈、哦，比如说你做一个事工，然后呢过后大家都觉得做得很烂，但是呢你就讲说哦做得太好了，做得太棒了，那你会觉得说你这不是欺骗自己，你还是在做什么呢？所以你会觉得，就是，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见证的，然后呢然后你听到有时不小心的一些见证就会变成是，哇，今天呢我们去做传福音啊，你知道吗？哇，神多伟大都，其实我听听，我觉得这个见证也算见证吗？所以你会发觉有时候我们讲道人不小心讲多了哦，你会发觉东西会夸大掉等等的哈、哦，好像那至于我的情况，我尽量以鼓励的角度去鼓励大家，确实也是，我也是努力的鼓励大家。但是当如果说大家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之类的时候，我还是会说的哈，我还是会说，还是会说的哈，对不对？啊，当然我以鼓励的角度，但是我还是会说，哎，有些部分要调整的，有些部分等等啊，我没有用骂或者我没有用喊叫打，但是我还是会说，就是好，我们讲好，不好，我们讲不好，这是事实。当然我比较倾向以造就、安慰、劝勉、鼓励去做啦。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为了鼓励，我们就变成不好也变成好，不对也变成对，然后不可以也变成可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就有很多的思考跟思想啦。是真的，像上你讲的对的，神对每个人要求是不一样，是正确的。所以就是神对孩子的要求不一样嘛，更新讲的也对嘛，iPhone 也讲的也对，确实这是正确。但是问题是，大家嘛，神对每个人要求是不一样，是正确。但是我身为牧者，对吧？那我可以包容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不能包容其他的牧者呢？你明白我意思吧？或者是我可以包容同工，为什么我不能包容？我可以，我对同工的接纳，弟兄姐妹接纳是这样，是80%。但是我对牧者为什么只剩50%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身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了。这没关系啦，应该学的就学了哈，我觉得也是好事哈。再感谢主哈，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哎呀，又听我唠叨了一下，哎，其实我觉得啊，其实啊，有时我觉得有时就不教，没有啦没有啦，主题是就没有办法啦。有时不教课啊，就聊聊大家聊，跟大家聊聊。哎，我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我在面对这个灵修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我面对生活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或者我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哦，其实讲讲这样也是蛮好啊。哎呀，其实啊、哦，就是化疗啊，哇，你这个是高级啊！好啦，感谢主啦，感谢主啦哈！其实就说我是性情中人呐、啊，性情中人呐、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讲的东西都是很真实、很真诚、很诚恳，所以叫我姓曾的哈，所以叫我姓曾呐、啊，所以只是呀，跟大家，不是他们要去看的，是我要去看，我要去回去再读泥土系列，我要再去读泥土系列了啊！啊，感谢主啦，感谢主啊！真的，就是呀，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很好啦。有时候一起去接触不同的人哈、哦，接触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呢，呀，其实。 其实还是蛮好的，对不对？其实我，然后呢，就在想哦，其实我在滴滴呀，我还有助理的，知道吗？我还有助理啊，而且很多都就是我除了就是我还有助理的，去那边呢，我就变成人家的助理掉啊。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搞这样的事真麻烦。哎呀，真的是啊。哎呀，感谢主了，感谢主了，这是都是自己要学习的功课啊，不好意思啦，唠叨多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啦，就是大家可以更认识我，大家也知道，哎，我也不是完全的人，我有很多自己需要跨越的栏杆哈，但是没关系，我们彼此包容哈，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彼此的一起往前走，OK 吗？OK 吗？大家可以包容我吗？大家可以接纳我吗？哎呀，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啊，除了主是完全的啊。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大自然哈，来到这个大自然的元素的分类，我们就分享的是矿石哈。那其实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呢？因为很重要哈，因为跟今天的这个真的息息相关哈。真的息息相关呢，就是矿石，的这精品，包括水晶、钻石、宝石等等，这都属于是在这类型的矿石的精品里面了哈。那么呢，大概呢，我们知道矿石哈，它的形成，如果简单的说，它就是地球的高温、高压，包括这个岩浆。热液、水体的沉积等环境的元素结晶沉淀过后，成为的一个天然的固体啊，就是成为的矿物啊。那矿物的形成，大概如果大分类，可以分为三类啊。第一是火成，作用。就是岩浆冷却的结晶，这个火山爆发，或者是岩浆流出来，有很多方案呐、啊，可以在地底下，也可以在火山爆发，都是基本上它是以这个叫岩浆冷却的方式结晶的矿石咯，所以第一种叫火成作用啊，那第二个矿石的形成是热液作用，是海底的热水哈，它就沉淀。过后呢，跟水冷跟热的结加当中，它就变成了贵金属，特别是黄金、白银，是以这个情况呈现的啦。那第三呢是沉淀或者是变质作用，叫沉积层层的高压众说，就是讲说地壳的这种的变动啦，包括可以是地震啦，包括地的质的转变，压来压去过后呢，就变成铁矿啊，岩呐、啊，包括钻石，包括这个宝石，是这样的情况形成啊。所以简单大概呢，我们知道第一种是火成作用，它是1200度到600度之间。这个情况它就变成了矿石，所以简单就是最简单的理解了。反正我们不是做矿啊，但是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它的运作，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简单说就是说，火山下面有熔浆，它爆发过后出来，然后过后呢热出来，冷下去，然后过后冷了过后就变成很多的不同的矿石之类的东西啦。所以这是第一种的形成。那第二种的形成是热液作用，就是地球呢大概贵金属的这个包括结晶宝石这大概我们看到90%以上的金银还有铜呢都属于这类。那简单这类是怎么形成呢？就是讲到说呢海底呢这个在海下啦哈海下。海下有岩浆的吗？岩浆忽然间滋出来，透过缝隙出来，过后呢，冷热的效应底下，这样一直在循环，过后呢，就变成什么东西出现啊？就变成了是这个的金就开始出现了咯啊，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就是说要经过水震，经过火烧，然后呢挤压这样的情况才能变成的啦。那包括第三种呢？第三种有三个现象啦，叫沉淀变质作用。第一种是沉淀作用， 就是说地壳的改变，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过后呢，就变成了这个煤呀、石炭岩啊、石膏啊，还有岩盐呐，这个是这种方式啊，就是一直在叠加的情况啊，就变成第二个是变质作用啦哈，就是说经过地的高压状况哦，一直一直以那个压力的产生啊，从泥沙一直压一直压压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矿石咯。当然，它也包括另外一种是风吹咯，风化也是能变成这种的原本是石头，一直吹一直吹吹到最后就变成这种的贵重的这个矿石类咯。那第三呢是地幔超高压啦。就是特殊的火层啊，包括是1000到1400度，5到6万的大气压以上这样的压来压去而形成啊。所以大概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就是说，这个地壳变来变去，然后呢那个下面的这个地的压力压来压去，然后呢包括地震啊、火山爆发的震动啊之类压来压去。到最后就变成很有价值的矿石啊，OK，所以基本上不管哪个种类，基本上它都是经过长期的压制、长期的挤压、长期的堆叠、长期的高压锅的压力锅形成的。OK，好，那么呢，大概我们看矿石的提炼那。矿石的提炼其实很简单啊，矿石的提炼三句话总结最精简啊。第一呢是选矿，是叫挑出来啊，先在矿石中选出有用的矿石。第二是自炼啊，自炼是再用高温化学电解的方式啊，甚至火烧的方式等等把它炼出来。过后呢是精炼。精炼是最后把金属提炼到工业跟宝石的阶级，这个是提纯出来，就是这样产生。所以大概我以最简单的方式，只是用金一样方式来到跟大家知道这个矿石，金矿的提炼。那这个叫金矿石。所以金矿石呢，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拿来穿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矿石的东西，它旁边有很多的残渣哈。所以，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最原始的方式就将整个矿石放进很高的火去烧，烧烧烧烧烧烧到它完全的啊，烧到它完全的融化哦，好，融化。融化了，它的渣子会浮现上来。过后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它的渣子浮上面过后，我们就要拿那个铁把它什么划掉，把它划掉啊，划掉。过后继续烧，继续烧啊，然后呢，烧烧烧烧烧烧烧烧。那烧了过后呢，如果说还没有溶解的啊，又继续烧，所以它得重复这个的动作，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过后呢，再什么呢？再把它倒到另外一个模具啊，倒到另外一个模具。过后呢，再什么呢？再敲平它，压平它，或者让它凝固掉。这基本上就是得用这种的不断的来到用火烧。然后呢，用这个高温不断重复的做这个过程，然后过后才能提炼成为金。OK，那为什么花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部分，我们就很难去明白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啊。OK，那矿石的属灵含义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讲说就是大概我们看到矿石的形成，是这几个种类啊。那么呢，我们先讲火成作用的，那大概我们能看到，那比如说水晶是透过这种方式做成的啊，是火成作用啊。它水晶呢，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常常会跟比如说玻璃海啊。啊，跟明亮啊、透明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所以水晶是象征纯洁或者是透明， 完全没有隐藏或者是混杂的意思啊，这是水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代表着神荣耀的清洁的启示，也象征着心灵没有诡诈跟这个遮盖啊。然后呢，他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宝座前呢，他讲到海如水晶啊，然后就讲到是这样的纯净的。一看可以看到底下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有到过九寨沟，你一看下去，你就能看到底下的哈，你就能看到哇，一看能看到下面的哇，如此之清澈啊！所以它显示神的圣洁无瑕，完全可见，没有阴影哈。那过后呢，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经文也提到玻璃，海如水晶。同样的，他要讲到是那种的透彻，那种的透明。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梦到水晶的话，大概呢，神可能会提醒你说，可能你需要更加纯洁、更加透明、更加没有隐藏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如果说你到天上的时候呢，你大概到他的一个领域呢，大概你能看到有很多水晶，很多的水晶啊。很多很多的水晶到一个地步，它透明能看到自己的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啊。当然，你现在听我讲这样，你会觉得哇，什么东西来的啊？没关系，你先记得就好了。改天如果有机会，你真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明白我讲的是什么。那种的纯洁，那种的纯净，就好像你进到里面，你也会被照射，成为。这样的纯净，这样的干净，这样的清洁啊，所以这话是真的，这是真实是如此啦啊，所以呀，所以呀，改天有机会啊，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到可以来到就是去体会啊，去体会很重要啊。好，OK，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呢是花岗岩哈，花岗岩。花岗岩其实是一个极硬，而且超稳固、经得住高温压力的岩石。很多的那种以前的建筑物，很多他们都会用花岗岩来建。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建筑物啊，开始用别的方法来建，我也看到越来越多了。但是花岗岩是一个真的很。坚固而且很稳固的哈，所以它花岗岩它的意思是坚固不动摇的根基，在高压与火中被炼成的生命，它是稳定、忠心、可靠、神永恒不变的信息信实。诗篇18篇第2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马太福音，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也不能倒塌。雅各书1章3到4节，信心经过试验，使你们成全完备啊！所以这是花岗岩的这个的属灵含义。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叫磐石或者叫石头啦。那往往这两个东西呢，其实你会发觉我当然如果你说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啊，那绝对对的。但是往往你会发觉，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少用磐石，除非你要讲耶稣啦。那如果说平常我们就石头啊，或者花岗岩，那所以呢，我就把它分开了。所以石头大概象征力量、坚固、遮盖、永不动摇的根基，也是圣经中最深的象征，神自己啊，这个意思。然后呢，比如说圣经讲到说耶稣也是房角石，凡把生命建在他话语上的人，是建在磐石上。不被风雨动摇，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那这两个讲到这样的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OK，花岗岩它比较强调的是整个的过程啊，整个的压力中被炼进被炼成的坚固生命。石头呢，它强调的是本质，神的稳固，基督的根基啊。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不一样啦，这一个一个不一样。大概我们知道两个讲的差不多，但是是 它的趋向有点不一样而已了啊。好，那第二种呢是叫热液作用哈，黄金啊、白银啊、铜啊、铅啊、锌啊，然后钨啊、硒啊，这都是这样形成的。当然，包括一些宝石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形成。那接下来我们看金哈。那金呢？其实如果讲到金的话，其实我们要知道它的属灵含义。其实我们只需要回到什么呢？回到金色，我们也能找到。那金一般上在圣经呢，我们看到象征神的荣耀、神性，神的本质，还有永恒的价值、信心经过试炼后被炼净的状态。所以呢，金是圣殿和月柜的重要材料。代表最圣洁的属灵层面啊，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信心经过试炼，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什么呢？更显宝贵。所以他就用金子来做一个比较跟对比，就知道，哎，它是如此的一个试炼过的一个状态了。那当然，如果我们看金色的话，那更加容易明白咯。比如说金色，那它也金就是金色嘛，它代表神的荣耀啊，它代表权柄或者完全出乎神，或者代表神啊。金也代表是坚固、得胜、可靠，经得起考验，属天的性情，还有神的属性啊，这都是包含是金的属灵含义啊。金也是代表顺服、好品德、讨神喜悦，然后呢，这个智慧，还有献于，还有是进贡哈、哦，这都是金的一些属灵它的属灵含义啦哈、哦，属灵含义，所以跟金色其实是相近的哈、哦。那接下来是银哈、哦，那银我们知道一定是离不开，就是救赎或者代表奉献，是神用来代表赎价或救赎的价值的金属哈、哦，所以在会幕及旧约的这个献祭的制度，银常是用来做赎罪相关，然后呢象征耶稣耶稣付出的救赎代价啊。哦彼得前书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啊。”OK，好，那么呢，那银呢，我们能看到呢，它代表救赎，代表暑假，代表神的工作，代表考验，也代表聪明，也代表生命啊。这几个都属于银的属灵含义。那接下来是铜哈，铜呢，它一般上都象征的是审判。或者是坚固，或者是属灵征战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外院的时候，铜呢，是象征，铜的这个坛哈，是象征着罪必须的处理洁净哈，然后呢，而不可忽略，铜也象征着神用来，加强百姓的力量，来到抵挡这个恶者哈，所以神说，我要使你的变成铜墙哈，铜墙啊，OK，好，那么呢，我们看到铜，如果铜的话，它的颜色代表洁净、炼净、审判，当然也可以讲到是，像刚才讲的铜墙铁壁。我到过一个教会很特别的哈、哦，我在那个教会那个祷告殿，当我在那个祷告殿的时候呢。哎，我就看见很有趣的东西哈。那个祷告殿呢，以前每一年半年我就去一次啊，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一班就是很爱主的阿姨常常在祷告啊。那么呢，他们的祷告殿常常邀请不同的讲员。OK，好。那么呢，我就每次去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好像他们的祷告殿就是个铜墙铁壁啊，铜墙铁壁啊，就好像围着的，好像一个小房间，那围着都是铜墙铁壁。然后呢，他们每个人就是就在里面祷告这样了哈。如果说我看到他们状态很好的时候， 它的铜墙铁壁是真的很稳固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接触了一些错误的教导、不对的教导，我去的时候，我一看他的铜墙铁壁就是歪掉、破掉、损伤等等这个情况，所以每次我到那个教会，我大概我不需要怎么我不需要怎样去猜，我大概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他铜墙铁壁有没有破损，我就知道之前他请什么讲员来了，所以他们这个祷告殿常常会请一些莫名其妙的牧者来，有些来是要筹款的，有些来是要扩展事工的，有些来是要推销金钱游戏的，有些来是要来到让他们来到成为他的人的这样的很多很多，所以有些来也是有些教导是非常异端的也有，所以呢，基本上他那边他一发觉到他们的那个祷告殿好像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呼我求我去帮助他们，那我就去了过后我一看，我说你又请哪个讲员来了？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我就请个讲员，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次序陆续多了，他就明白到，哦，他真的不能乱请讲员。但是问题是，你跟他讲，他说好的，他也听了。但是过后他看到有不同的讲员，他又把他请来了。结果呢，到最后，他们很多的这个代祷者阿姨们。基本上啦，我听他们讲，平均每位代祷阿姨大概都有亏好几万、好几万啊。有一个是差遣款200万，他妈妈拿着那笔钱丢进这个金钱游戏，结果他妈妈弄得家破人亡，葬礼纸上啊，所以我就当面真的不客气的责备他了。我说，你多少次了？你每一次都这样，就跟你讲了，讲员不要乱请，你可以祷告清楚吗？然后呢，下一次还是跟他讲，他还是一样；下次跟他讲还是一样。但是到后期的时候，这个祷告店就变成是一直在推销金钱游戏的一个祷告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惜。这个祷告殿在上海，我当然我包容，因为上海马门就是一个很挑战的东西，但是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可惜的是，我当年这个祷告殿在上海是举旗轻重的。他们真的可以做到24/7的祷告，真的有一般非常爱主的阿姨就是这样献上代价来祷告，所以啊，真的是很可惜啊，真的很可惜啊。OK，好，继续。OK，那铁呢是代表力量、权柄、全能跟政府哈，所以它象征是可以镇压，甚至也可以代表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知道，讲到其实但以理那个像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说有铁的脚哈。那当然包括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这也是讲到属灵征战的一个，也是象征神赋予他的百姓治理。与得胜的能力如铁杖管辖列国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种类的这个矿石的制作啊的过程。第三呢，就是这个沉淀与变质作用哈。大概我们看到，基本上大部分的宝石都是以这样的情况去形成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宝石，基本上它象征神国的荣耀。永恒的价值也象征是精炼、筛选、雕琢后的生命啊，所以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啊，显现神救赎后的荣耀跟生命啊，生命与身份。启示录21:19，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装饰。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主说什么呢？他的脚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啊，所以也是宝石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是钻石哦。那钻石往往我们会讲它是象征着吹不可见，所以呢，所以呢，很多的广告就叫我们结婚买钻石啦。那其实如果说结婚以后呢，我觉得买金划算一点啦，金会涨价啦，钻石基本上不怎么涨价啦啊，所以它是代表永恒的价值。信心与品格经过巨大的压力时间打磨后的成熟。当然，我们讲是天然钻呐，天然钻。所以呢，圣经里面用的金刚石哈，金刚石其实就是钻石了哈。所以神曾说他要使先知成为坚固如金刚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神来到讲到，就是说用金刚石来形容坚固或者是坚硬哈，所以金刚石如果经过了打磨啊，它才能磨成钻石，所以这代表是经过打磨后的生命了哈。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这几个，那么呢，OK，我要跟大家讲启示录的矿石。启示录呢，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如果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这里我们能看到所有启示录有记载的，新天新地有记载的，我们各样不同的矿石哈，大概呢，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讲到说呢，讲到说就是说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所以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四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有4000里，长宽高都一样，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啦，大概这个样子啦。大概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图画，大概我们以后新天新地大概长成这个样子啦。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画法，但是到最后大家根本就没有办法讲说一定是他的对的。那大概呢，4000里呢，大概它的长的大小大概是这样啦，1500 mao tall，大概这样的大小，长宽高全是一样哈，1500 mao 的高，所以这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个以后我们的家园会住的，就是这样的大小啦啊。OK，那么呢，如果放在美国的地图，大概是这样的大小啦。所以你说大吗？真的还不大。那这样的话，我们讲说，哦，那么就讲说很少人可以进去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说，多少人可以进去。但是我想呢，它是长高光高都一样。我觉得可能到那时候。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啊。OK，这个等下讲啊。OK，那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造的，城墙的根基有各种的宝石装饰，12个城门大概有12颗的珍珠。那我们看这里所讲的新耶路撒冷材料呢，第一种是碧玉。碧玉呢，我们看到它象征是神，是神的荣耀、神性，还有是圣洁外貌的象征。圣经给我们有几个碧玉的经文，我们从这几个碧玉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说什么呢？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哎，这样的话，我们能知道他讲的是他看到主哈，哎，好像碧玉。又好像红宝石，不过他说什么呢？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啊。城的墙是碧玉，过后呢，我们看到根基也是碧玉，所以我们看到碧玉是代表神荣耀的居所，神百姓完全被塑造成圣，神的圣城是完全的透明，而且是毫无隐藏。因为它包含着碧玉，包含着像水晶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呢，一个碧玉哈，据原文的查考啊，他说的这种的碧玉呢，基本上是带着这样的颜色，翡翠的颜色，但是它是透明的啊，透明的哈， 所以就是能代表那种的全透明、毫无隐藏。所以碧玉呢是需要经过打磨，它割切，然后呢不断的割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割切，不断的打磨。所以简单，我们看到呢，碧玉的矿石，我们需要把它采下来过后割切、打磨、雕刻过后才用。这也象征着第一样的材料是经过不断的打磨才能被主用在新耶路撒冷。同样的，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想以后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我们一定要像譬喻这样被打磨、被雕刻、被打磨、被雕刻到主要的形状，我们才有这个的资格含金量。含譬喻量走进这个的圣城。第二，金晶是什么呢？金晶是代表金火炼而纯洁，象征着是不朽荣耀神的性情。那圣殿呢？我们看到哈，它是什么呢？是有这个金晶的层面在里面建它的材料啊，所以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层是金晶的。OK，层是金晶。那么呢，我们看，圣经说呢，这个金是要怎么样熬炼呢？那当然，我们刚才读了啦，我们知道它不断的烧，不断的掀掉残渣，再烧，再掀掉残渣。所以圣经说：“鼎为炼金，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很重要啊。所以金也是经过不断的什么烧啊烧啊烧啊烧啊刀啊烧啊刀啊。好，第三珍珠，那珍珠门12个门有12颗珍珠，珍珠呢其实怎么形成的呢？它珍珠的形成呢？”就是不小心有一颗沙进到这个珍珠里面，过后呢，这个珍珠呢不断的觉得好痛啊，有沙有沙，过后不断的吐磨吐磨吐磨，慢慢吐慢慢吐，它的那个吐的东西就围着这个沙，最后变成一颗天然的珍珠啊，所以珍珠就象征着十字架的对付啊，不断的对付我们的生命。所以呢，珍珠门我们看到它代表我们透过钉十字架的基督进入的城门，也表明我们需十字架的经历才能成为得胜者，进到新耶路撒冷。所以珍珠怎么演变、怎么蜕变的？它是不因为痛的缘故，它不断的吐、不断的吐，到最后形成了一颗美丽的珍珠。所以到时珍珠就会在12个门在里边，那这个部分呢，你会很惊讶的，讲到这个穿着14万4千个这个穿着白袍的跟主一起唱歌的里面是没有但支派。他是来到新天新地的是有但支派的，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很简单，神注重那个，结局的完全，结局的完全，也就是说，但支派显然没有成为得胜者，但是呢，神怎么开始就会是怎么结束，所以到最后还是有保留了给但支派。那这个我们到时以后更深进入再解释啦。我大概给大家知道，珍珠门上面是有就是说每个门上是有一颗珍珠。接下来是宝石，宝石是矿石经过高温高压而形成，这也意表示变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宝石怎么形成呢？原本是泥土，不断的挤压，不断的挤压过后变成石头，石头再不断的挤压，不断的挤压过后才能成为宝石。所以呢，就是讲说从这个泥土到石头，再到宝石，它是经过无数的挤压过后，才能变成是宝石的。生命要不断被对付，过后呢，我们看到宝石，它是经过高温高压形成的变化生命，有这个碧玉，有蓝宝石、绿玛瑙、绿宝石、红玛瑙。 红宝石、黄碧、黄什么碧碧啊？啊，不知道。水苍玉、红玉碧、红玉溪、翡翠、绿玛瑙，还有紫金啊，反正就是有这个12个啦，12个它有不同的意思啦，但是今天我们不聊了啊。OK，这些呢都会成为根基，一个一个根基，所以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看到12个使徒的名字就会在这个根基上，所以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你看哦。12使徒当中有一个出卖了主，对不对？过后呢，另外一个使徒补上哈，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我们看到但支派，他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但是过后还是补上，变成12个。OK，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这里，我们看到教会是建立在神的启示和神的知识上啊。教会是建立在被改变的生命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整个的过程哈，原本教会是建立在什么呢？神的启示跟神的知识，但是到最后呢，是宝石拿来装饰，拿来装饰，宝石拿来什么呢？做那个的根基跟奠，所以呢，是教会是要建立在被神改变的生命。所以呢，宝石的生命，不管翡翠什么对，都是什么呢？不断的生命被神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那金晶是象征着什么呢？神的荣耀。然后呢，宝石的根基是被改变的生命，珍珠门是什么呢？是各种天然人全部经十字架对付。碧玉墙呢，是象征着什么呢？生命也需要不断的经历打磨、打磨、打磨，到时候生命不才能向上。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整个的东西下来都是经过高温、高压，还有什么呢？火炼，基本上离不开。所以主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啊，谁才能进入什么呢？谁才能进入？谁才能进入这个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呢？一定是经过什么呢？打磨、打压、磨练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象征，这个三一神啊、哦，你要讲三位一体也可以啦。金晶象征圣父，对不对？然后呢，珍珠象征圣子啊，宝石象征圣灵的改变，所以我们看了这整个的这个什么呢？整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基本上它所有的材料都是要经过生命的对付打磨，生命的对付打磨，生命的对付打磨，那么呢，才能进到神的国。OK，好，感谢主。所以呢。所有的材料都告诉我们，都是需要经过火、经过水、经过压榨、经过打磨、经过对付、经过很多过后才能进神的国。所以现在我要解释一个经文叫见神的国，一个经文叫进神的国。我们来看经文，来，我请主持人大声帮我们念一下。
约翰福音第3章第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的，谢谢哈。那这里毫无疑问，水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经过水的，水的，我实在告诉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部分主讲的水生的，就是讲到就是悔改，然后接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悔改，接受水洗的，就叫水生啊。它是水生的。 只是来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只能见神的国。过后呢，经过水深跟圣灵的深的，要什么才能进神的国？这两个是很有差的，一个是进，一个是见，对吗？然后呢，圣灵生的什么意思？圣灵生的，如果我们回去，我们知道圣灵象征宝石，所以简单说，就是我们生命是需要被雕、被磨、被挤、被压，从泥土被压、被挤、被打、被磨，到最后成为瓦器。然后，或者我们讲另外一个角度，成为石头还不够，还要继续被磨、被打、被压，过后成为宝石，过后呢，才能什么呢？才能被主选上这个材料用在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怎么说？一个见神的国，一个敬神的国。那么呢，我直接告诉大家，以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有一群人，他住得离新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他在外面只能远远看着神的国，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就好像滴滴云端的每一位伙伴，他呢经历了生命的兑付，经历了水的洗，经历了圣灵的洗，经历了圣灵的兑付，经历了生命的磨练。生命的熬炼，他就能进神的国。一个是见神的国，一个是进神的国，没有毛病。我们继续，OK。所以就是讲说，有一群见神的国的人，他是不在神的国，他在外面黑暗咬牙切齿地看着。但是另外一群我们滴滴云端的伙伴，愿意对付生命。愿意在生命被神磨练、熬炼，有珍珠的生命，有宝石的生命，他就能在神的国。所以呢，这两个是有差的。那么呢，再来我们看另外一幅图画。过去我们常常会问说：“哎呦，哎呦，我信耶稣信得不好，我能上天堂吗？或者是，我有我没有好好信，我会下地狱吗？”常常人家会有这样的疑问。不然，我用希伯来人的这个宇宙观的图告诉大家：那以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有一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神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以后住的家，对不对？这个是进神的国或者在神的国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呢，有一群人他是在城外面，离得比较遥远，但是他不是下地狱，他只不过是在城以外，但是呢，他只能见神的国，因为他不在神的国，他离神的国一段距离。但是呢，有一群人完全不信的，或者作恶的、作邪的，他在哪里呢？他是在硫磺火湖里。所以呢，你看到这是一样吗？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盼望真的好好的对付生命，好好的去被神磨练我们生命，好好的来到让神不断的砍我们、挤压我们是好事。常常出现，好像我讲这样的事情是好事。如果我在这个平台在太久了，我不断向老大发话，不断向老大讲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反正就是用你们又用像阿四这样，这样的情况日子久了，可能我就不在神的国了，我就会什么呢？变成没有在神的国，只能见神的国了，对不对？所以呢，真的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就是说，有时面对一些难处是好的，它磨我们的生命，它雕我们的生命，是一粒沙在我的生命。但是呢，我不断的吐，到最后，它就一层包裹包着它，就变成珍珠了，不是吗？我被神磨我的生命不好吗？所以有时候有这样的人是好事，磨我们的生命，磨的时候很痛。磨的时候不爽，但是有它是确保我们在神的国，而不是见神的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磨练，到最后越什么呢？越做老大，越做老大，最后我们可能 见神的国都见不了，只能到硫磺火湖去，你说对吗？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很重要。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有都是什么呢？所有都是，被磨过的，被打压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亲爱的神的宝贝们，我希望大家每一位都能进神的国，而且是在神的国。阿门，阿门，阿门。不要只是见神的国，要在神的国，而且进神的国，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呢，那你看哦，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讲，那这样的话呢，以后你被磨生命的时候，你就要想着我是要进神的国的人。如果没有被磨，我怎么能进神的国？你要问问自己，我生命有没有磨出精了？我生命有没有产出珍珠了？我生命有没有打磨出宝石了？如果这三个是你能回答得到，就证明说你确保你已经是在神的国。如果到现在你没有办法被磨的，没有办法被打压的，没有办法被骂的，没有办法被讲的，被讲几句就不爽了，被说几句就要找人家反抗了，被批评几句就讲不干了，这样的人，你相信我，你是不可能在神的国，你只能见神的国。阿门，阿门。那我希望大家明白，因为呢，进神的国的门票是很简单，进神的国的门票，神就会问你说，你有没有被火烧、被水淹到你像晶晶了？第二，你有没有被磨、被打压到你磨出珍珠了？你有没有被对付、被砍、被杀？到你有宝石了，所以进去的条件是有金、有珍珠、有宝石。如果没有的话，就你没有资格进去，你说不出进去的缘由，对不对？那彼得等下很坏蛋，他就什么呢？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门口，他说我凭什么给你进去？你就说哦，我是因为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他就一个说，那你去对面，对面那边1公里呢，能见神的国。但是你告诉他说，我这生我愿意，我已经被主打磨我生命，成为有金晶，我被主来到雕刻我生命有珍珠，我被主对付我的生命有宝石，我有金，我有珍珠，我有宝石，我应该可以进来。他就说欢迎你进来跟神同席，那不就是这样吗？阿门。阿门，阿门，很重要。所以没有被打磨就没有用啊，所以被打磨才有用啊。所以没有打被打磨，生命怎么被主用呢？对不对？不要讲被主用啊，都不能进去啊。门票有没有？以后你记得，我们问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讲其他了，不要再早上好，不要再恭喜发财，就说就怎么的不要问吃饱了没有，问他说有金有珍珠有宝石了没有，这样就是最对了，这样就是爱他了，哈利路亚，你说对吗？那以后呢？恭喜大家，新年的时候问候大家，就说什么呢？愿金珍珠宝石都临到你的身上，那你就上去了，不是吗？不是上去你就进去了，不是吗？所以以后就用说。愿金晶珍珠宝石临到你的生命啊！不要，愿金晶珍珠宝石都磨得成功，哈利路亚！所以忽然间这样听听，就觉得我应该被磨了，我应该被对付了，我应该被砍、被杀、被怼了。来啦，快点来骂我，快点来骂我啊！对呀，啊，感谢主啦，其实就是这样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门票。如果你没有被打磨，你要进去，神会说你进去很违和感，对吧？里面都是金珍珠宝石，你进去一块肉，你进去一个什么呢？一粒球，你进去整块的脂肪，你进去整个的 这个那没有办法，不是吗？所以呢，一定要被打磨了，生命没有办法了，一定要被打磨了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跟主说，主，我要被打磨，我愿意被打磨，愿金、宝石、珍珠临到你的身上，阿门。我们继续啊，那。讲到水的部分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啦，水啊、雨啊、雪、露、雾、霜、云、彩虹、海、江、河、湖、泉、瀑布、沼泽、湿地等等啊哈。OK，感谢主，所以来我你大家彼此祝福是吗？好的，彼此祝福一下，来我们用什么做祝福大家？愿金珍珠宝石三张门票临到你，哈利路亚！啊，我彼此祝福一下吧，彼此祝福一下吧，呀呀呀，彼此祝福一下。OK，愿金。好，愿金珍珠宝石三张门票领到你。OK，感谢主啊！这里以后我们就这样祝福吧。以后就这样提醒吧。如果那个人如果有弟兄姐妹如果来到我面前埋怨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呢？感谢主，神在准备着你三张门票。对不对？如果被磨得很辛苦的时候，感谢主，我三张门票在打印中，对不对？如果说祝福别人的时候，愿金没有银啦，好不好 ？OK，你要加一个银也可以啦。愿金珍珠宝石临到你啊，就 OK 了啊。所以大家记得啦，很重要哈。那水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哈。为什么水我这样喜欢呢？那水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它是象征啊，圣灵最核心的象征就是水咯啊，圣灵最核心，就是圣经里面说水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圣灵了。当然，它是最核心的象征从它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灵的喜恩与河流。都与水连在一起，属灵含义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浇灌、恩典的流动，还有属灵的能力跟生命力。所以呢，我就很喜欢放水在我们当中，羽毛在我们当中。我们盼望滴滴上呢，每一位的伙伴都可以来到准备这三张门票。当然不只是滴滴的伙伴，让每一位伙伴都可以一起上到什么呢？神预备的新天新地啊！OK，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这个，水也是我很喜欢啊，就是我就放我们两张都是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生命更新跟复兴哈，水呢，最常象征的是这个生命与活力，在干旱的土地，水代表生命从神而生，因为我们必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啊，所以水代表生命更新跟复兴，水呢它也代表是洁净、悔改跟分别为圣哈，所以它洁净人心、生命动机。用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或者是洗礼也是象征我们罪得赦、生命更新哈。好，那接下来，那其他还有没有其他水呢？有太多其他的水了。OK，那其他的水呢？包括我们看到下雨呢，雨天呢是象征着神的供应、复兴、祝福跟生命的更新啊。因为呢，以色列这块土地呢很缺水，所以每次他们下雨都是他们开心的，因为有水了，就证明他们能生活下去，因为他们水资源特别缺乏哈。所以水就很重要了哈。 所以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飞机到特拉维夫，那就下着雨，那他们就很开心的说：“谢谢你们把祝福带来到以色列啊！”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啊。那第二呢是雪哦，雪象征洁净、完全宽恕，就从最终得到更新哈、哦。所以神的赦免不是遮盖，而是彻底洁净，使生命恢复纯白。你虽使我经历困苦，我必比雪更白啊。好，那接下来鹿呢是象征着温柔，然后呢，就是静默，却持续的恩典是清晨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常常圣经会用如晨清晨的甘露，所以甘露我觉得它是象征着神的一份的特殊的恩典，每天不管怎样，甘露是象征就神给我们的一份的特别的礼物了啊、哦。那接下来呢，雾呢是象征的是迷糊、隐藏或者暂时看不清方向，所以如果它也代表着要有信心、信靠神、依赖神的季节啊。所以有时候我为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我就看到前面一层的雾，那我就知道主要他学习隐藏，学习等候，学习来到去信靠神、信心的季节哈、啊。霜呢是象征着寒冷。试验以提醒生命淬炼的季节，也象征着神的威严，掌控自然界跟时间。这是霜的意思啦，哈。那接下来呢，云呢是象征神的同在，引导，应许，约定约与荣耀的遮盖。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的时候，白天有云柱，然后晚上有火柱，对不对？象征神的同在跟方向。所以这个云呢，对我是非常情有独钟啦。为什么呢？我对云，彩虹是非常的敏感的，因为当年呢，我就是跟神用彩虹做约定，这是在圣经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候，神用水灭绝全地，过后呢，他就下了这个挪亚方舟，他们8个人献祭给神，神就给他们看到彩虹，跟他们说，从此以后我们立约，我不再用水灭绝这块土地啊。所以呢，彩虹就是一个立约的象征，也是代表神的怜悯，神的盼望，还有神永不灭绝的应许，还有神信实的记号。我本身呢，跟彩虹很情有独钟，为什么呢？其实呢，我在知道，哎，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是我当时候我记得，我就跟神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好像我记得啦，应该是这样啦，我不是很记得啦，可能我在神跟祷告的时候，我看到有彩虹，那我就说，主啊，圣经里面好像。有看到彩虹是立约哈，主啊，我真的是以后我们每次看到彩虹，我们就彼此立约，好像小时候很小啦，我就好像跟他讲这样的话啦，大概这个意思啦。反正就是我那时跟神立约的是立什么呢？我知道我的生命有呼召，我就跟神讲说，神好，我们看到彩虹就。会提醒说，我生命是有呼召的，我愿意把我生命一生都交给你。但是呢，你要看顾着我的生命的所有的点点滴滴。我就跟神这样讲啦。然后过后，那从那刻开始呢，我发觉我生命就有很多的彩虹，很特殊。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摄像机啊，没有那种所以呢，没有机会拍啦。到了我大一点点的时候，特别这一个第一道彩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生命中第一道的叫差遣的彩虹。当时候我读完神学院过后，我在神学院做什么呢？做一个童工哦。做童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是我知道神下一步的就是说做读完神学院，然后在那边做童工。做童工了过后，我知道下一步神要把我带进祖国这条路，走宣教这条路。那么呢，我安排了一切过后呢，要过后我差不多那时候就是要那时候就是准备着要走进中国这条路了。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好像还没有啊。OK，OK，啊，好像还没有啊。我 OK 啊，我这个是我第一次啦，第一次要进中国的时候啊，当时候我当时我就知道神以后会带我到中国啊，但是呢，那时候呢，我就还在做神学院，还在做工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在祷告的时候，那然后呢，我就看到一道彩虹，那是发生在2010年6月13号，我称它叫差遣的彩虹。那我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呢，它是跨越整条路，我当时候开着那个双行车，我是整个穿过这道彩虹。然后呢，你知道奇妙的是，我6月13号看到这道彩虹。2周过后，2010年6月27日，我正式踏上祖国这块土地。你看这幅图画，你知道在哪里吗？大家猜得到吗？这幅图画大家猜得到是国内的哪里吗？祖国的哪里？是的，祖国的杭州，这是杭州的城站。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宣教的旅程，第一次踏进祖国。当时候我们是飞到杭州，过后呢，我们在城站出发到温州，2个星期过后，所以那时候我没有马上马没有马上没有马上就走进祖国了。大概再过5个月过后，我就走进祖国。而第二道彩虹是叫婚姻的双彩虹。那时候呢，我在6月18日的时候呢，我就在祷告着，哎，主是不是这个姑娘你预备给我哈？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在飞机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说这件事已经应允成就了。我转过去看到2道的彩虹在。高空5万尺的高空上，我看到过后呢，2周过后，6月18号，2周过后，6月30日，我们就确定了我们的关系，哈利路亚。过后呢，我们确定关系了过后，再过2周，我就很勇敢的在亚航上跟我亲爱的宝贝。在飞机上就跟他求婚了啊，塞，啊，好好好好，过后求婚了过后，3个月过后，求婚了过后，我们就筹备这婚礼。3个月过后，我们就步入了我们婚姻的殿堂，这是我婚姻的双彩虹。接下来呢，第三道是叫提升的双彩虹啊。这个呢是当时在我当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呢，主就哎就提醒我说，就说主就告诉我说你要在网上教课，我说我不要，在网上教课就是卖膏药的，我不要。那过后呢，我就那时候呢我就有好些的邀请，但是我都一推二推三推。啊，但是到最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就在6月18号的时候，在我自己的，那是疫情嘛，全部城市都关门嘛，对吗？大家都不能出门，只能躲在家。我在我的阳台就拍到这道彩虹，我拍的角度没有这样美，我看到别人他在另外一个角度拍到了彩虹，是这样整个双彩虹围绕着我这个城市。6月18号看到双彩虹，2周过后，7月2日正式上线教课，所以呢，我7月2日第一次在网上教课啊。那么呢，过后呢，我们过后7月2日我就在被邀请在网上教课啊。过后呢，我就开始了网上的课程，陆续我们滴滴云端就开了。那时候我很难过关，我觉得说一向来服侍都是低调服侍，现在忽然在网上就变成要高调的服侍，对吗？网上你就隐藏不了的啦，对吗？那这时候呢，主就用格培里的话告诉我说，不是高调或低调，高调可以很谦卑， 低调可以很骄傲，是为了福音。哇哦！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挑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滴滴云端到今天走了第6年，感谢主。希望盼望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有带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一些的开启。真的这3张门票，3张进到新天新地的门票，希望大家都握住手，希望大家都真的拿在我们的手上。这条路确实是真的不好走，这条路不好走啊，哦！老师说的，这条路真的是不是简单一条路，但是呢，这条路我觉得是值得的，是荣耀的，是美好的。生命没有经过对付，何谈进到神的新天新地？何谈进到神的国？所以生命一定要被对付。生命一定一定的要被神来到磨练，感谢主。我的老婆在上海七宝丰盛堂服侍过，也讲过这个见证。哦，是啊，你老婆在上海七个，哦，我感谢主，谢谢。证明你记性很好，还记得我的见证，我的分享啊。哎，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真的跟主说，主，我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我愿意来到被磨练，像金晶被磨练，像宝石被打磨，像珍珠被熬炼。有一天，主问我，愿意来到领取这3张门票吗？主告诉我们，愿意被打磨、被磨练吗？
马太福音四
章，主告诉我们说，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每次我安排这个磨练在你身上，我心也很痛，我心也很难受，我心也很在意。但是我的孩子，如果你没有被打磨，你如何进到神的国？如何进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用的是金，是珍珠，是宝石。如果有一天主问我，你愿意被打磨，预备这3种材料吗？所有主预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领这3张的门票。有一天主问我，你愿意被打磨好致领受这3张门票吗？主啊，我告诉你，我愿意。
有一天，主问我，
有一天主问我，你愿意领这3张门票吗？ 最后祝福大家，三张门票拿到手，我们一起天国见！祝福大家，加油，我的伙伴，我亲爱的，深爱大家，珍惜大家，真爱大家，加油！